我们今天查考第五章，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可以算是一个段落啊。第五章的第一节哈，一直到第七节哈，主要是在讲财富对人的考验，财富对人的考验。我们先来想哈啊，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要更多的钱？为什么钱越来越多越好，都没有人嫌多？为什么人需要赚钱去积钱啊？过得舒服。第一个哈，最基本的是，我们人想要赚钱积钱，第一个就是因为生活的需要。每一天出门哈都要用到钱啊，你开车是每一里路都在用钱，那每一天的生活都要钱，所以我们人哈想要赚钱呢，这是啊理所当然啊，这是第一个原因哈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？第二个原因哈，我们人想要赚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安全感，是不是？有一个依靠，你没有忧虑。那这个安全感从哪里来？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在的第十七节哈，这里说哈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所以钱多了哈，我们有心里有一个依靠啊，就是安全感。我不怕失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钱啊。我也不怕交不到朋友，因为我有钱啊。我钱可以用很多事情，所以人会想赚钱，就是有安全感，建筑在钱的上面。人想要赚更多钱，还有除了第一个生活的需要，第二个安全感，贪心，这个贪心，对，那个我们摆到最后来讲。
知足了
啊。我们先来想那个好的，然后让他听到不好。想要赚钱，第一个是生活的需要，第二个是安全感，第三个呢成就感哦。所以你看啊，很多很有钱的人哦，很多很有钱的人，其实他钱的安全感也有了哦。为什么还要赚钱呢？成就感，我就是我这一行的什么老大，我这一行的什么什么头了哦。我做的最好，所以有一个成就感，所以人想要赚钱不一定都是因为生活的需要，是成就感。那这个成就感还有包括在里面，就是十七节，我们刚刚读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十七节，要属父那在今世富足，不要自高，这个就是一种成就感了，我赚的钱比别人多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比别人厉害，那有一种满足这个就是自高是成就感嘛，那这是三个原因哈。那当然第四个原因我们刚刚提到那个，除了需要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生活可以享受，钱越多，你生活越享受。旧约圣经有一卷。在阿摩斯书阿摩斯书77号第六章1077页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，好，这个就在讲生活水准在就业时代那个有钱生活水准很高啊。第一个，躺卧在象牙床上，现在象牙床一床要多少钱？那个买不起，很贵那第二个，书生在塔上，这个塔就是现在什么沙发啊，最贵的沙发一坐多少钱？大概很贵有的几百块，大概有几千块吧然后下面吃牛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犊，世界上最好的牛肉是哪里的？阿根廷。那再来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闲歌曲，然后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就是有很多的娱乐器材。现在就是什么最好的电视，声立声的音响。那家里面很多的娱乐器材。第六节以大碗喝酒，就是喝最好的酒，上等油抹身，最好的化妆品，这个最好的化妆品一瓶多少？可能几百块几千块。所以为什么人想要赚钱？赚钱生活舒服所以为什么想要赚钱？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，第一个就是生活的需要然后再往上进，就是生活的享受，那么再往上进就是生活的安全感再来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 在世界上能够被人尊重，这个就是人想要赚钱的原因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想哈，钱多哈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先来想好处了哈，钱多有什么好处？你要想到几次？第一个哈，有钱一个最基本就是说生活没有挂虑吧哈，这是第一个哈。还有什么好处？朋友很多了哈，刚刚讲的就是朋友很多。还有没有？生活很享受啊，我这都已经讲过了。有钱可以叫鬼推磨，这个对魔鬼大概是真的，对神就不一定真的哦。有的那个去拜偶像哦，啊，我以前牧会过一个教会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还没有信以前，他开脚踏车店，初一跟十五啊，他用猪头去拜，第二天生意特别好。那如果用水果去拜呢，就好一点，但是没有这么好。哦，所以这个魔鬼是可以用钱收买的，但是神就不一定了。你现多一点钱，也不一定说祷告比较有功效，而现少一点就没有功效，不一定了。你那个寡妇献了两个小钱，神看起来反而是最多的，哦，所以鬼可以用钱收买，但是神就不行。还有好处哦，钱多还有好处，一个什么好处？我们回来看哦，《提摩太前书》第六章十八节啊，好，下面十九节，这个钱好处哦，好处就是让我们哦有能力来行善，哦，在好事上富足。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钱哦，想要行善哦，自己生活都不够了，没有办法行善。那如果有钱哦，可以帮助好多人。哦，那我们看到我们所帮助的人哦，因为我们的爱心，生活改善，困难解决，我们就觉得我们活得很有意义啊，哦，也很喜乐。这个就是钱的好处，哦，让我们能够在好事上富足。但是一般哦，一般很难哦，哦，一般是很难说有钱哦会一直想要行善，哦，那如果我们有钱哦能够做到常常行善，哦，那是最好的，哦，好，那我现在这个有钱的好处都讲完了哈，哦，在好事上富足，这个在好事上富足，哦，还有没有例子，实际的例子？圣经有没有举一个例子哦？因为有钱行善，神纪念他，有没有？使徒行传有一个哥尼流啊，第十章，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哥尼流哈，常常周济百姓，救济啊，他很有钱，常常救济，结果真很喜欢他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他常常祷告，所以神差遣天使告诉哥尼流说：“你的祷告跟你的救济已经达到神的面前，蒙神纪念。”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哦，所以这个有钱不一定不好啊，那它也不一定好啊，要看我们怎么来用啊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，不是，哦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四节啊，下面，哎，《使徒行传》十章的第四节，
到第十章第四节。
对，177页，哦，这里哈，哦，好，那个时候哥尼流还没有信耶稣哦，哦，他只是很敬畏神，他还不认识耶稣，但是他的祷告，他的周济行善已经达到神面前，蒙神纪念，所以这个就是钱的好处。所以如果神赐给我们很多的钱哈，哦，生活都够用，也没有缺乏，哦，我们多多行善，那就是啊，蒙神纪念，这是好的，很好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，哦，有这个观念，那将来啊，神给我们有钱，我们可以去做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想，哦，那钱多对我们有什么不好？好，骄傲，哦，那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来看，哪里有记？提摩太前书，哦，第六章，好，下面，哦，第六章十七节，这个地方讲，哦，要嘱咐那富足的人不要自高。所以这个钱多哈，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很容易骄傲。那这个骄傲有时候是无在心里面的。骄傲的表现是什么？心态跟表现是什么？不敬畏神。下面如果我们再读下去哈，就是不依靠，只要依靠后世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这个骄傲的表现就是哈，觉得我不需要神了，我已经有钱了， 钱一切都可以解决了。哦，所以骄傲的人哈、啊、不会依靠神啊，那真的依靠神的人都是很谦卑的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办法，钱你没有办法帮我什么啊，所以我要依靠神，我就变成很谦卑。所以这个钱一个最大的障碍啊，就是人会变成骄傲啊。那骄傲第一个就是不懂得依靠神啊，只依靠钱嘛哈、哦。那骄傲的第二个表现呢，看不起别人啊啊，你不会赚钱，你看我随便做都赚很多钱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开这个这样的车子？哦，这个是骄傲的表现啊、哦，看不起别人。那有时候这是隐藏在内心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无形中啊，哦，我们变成了骄傲。第三个就是有钱的骄傲，就变成很有自信，讲话很大声哦，很有自信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有钱，忽然间变成钱都没有破产了、啊。他讲话都不太一样、啊哦、有钱的时候讲话很有自信，但是一破产之后讲话就很客气、哦、为什么很客气？没有钱、啊、没有钱你还有什么可以讲、哦、那你为什么讲话这么大声，这么有把握？因为你有钱、啊哦、所以这个有时候人自己不知道，但是、哦、无形中自己内心有一种傲气，自己不知道、哦、那如果我们看那个一个从有钱变成破产的，或者整个穷人发大财的，你就会发现他讲话的语气都不太一样，哦，这个就是钱呢、啊、带给人的第一个坏处，哦，会让人骄傲。还有没有不同形态的表现呢、啊？哦，每个人表现不太一样，但是哦，里面就是有一个东西哦，让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很谨慎。如果我们很有钱骄傲哦。还有没有？我们回来看哈、哦，回来看我们刚读过的哦。它写正面就是负面哦。那个阿摩斯书哈、哦，这个阿摩斯书的第六章哈、哦，1077页，这个第四节哈、哦，躺卧在六章四节1007页，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生在塔上吃群中的羊羔牛犊，弹琴鼓子唱肖像歌曲，哦，那以大碗喝酒，因上等有抹身。这样的生活哈、哦，这样的生活久了会变成什么？会怎样？
离开神。
还有没有？这个有钱啊，生活水准很高，这样生活久了会变成什么？对哈、哦，刚刚讲的是这样，离开神，觉得不需要神，我也活得很好。所以你看第七节哈、哦，所以这一些人必在被掳中首先被掳。哦，书生荒宴的人的宴乐必消灭。为什么会被掳呢？就是因为生活太舒服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神了、啊。哦，那神很爱他的选民呢、啊，派先知去跟他传警告，你们要回头，但是就是不回头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活过得很舒服啊，我每天都这样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改变？哦，那神为着让他们改变哦，最后不得已的一个方法怎么样？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在受苦当中。他们在悔改，在回头。所以有钱了、啊、第二个危险、啊、第一个是骄傲，第二个危险就是忘记神，离开神。那有的、哦、有的是我们这一辈的人、哦、不会离开神，但是、哦、人的生活如果太舒服，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小孩子很难养，很难培养敬虔的下一代、哦、圣经有没有这个例子？约伯记第一章哦，约伯的孩子天天有什么宴乐？宴乐的现在来讲什么 party 哦？因为他很有钱啊，哦哦，所以他的孩子天天在开 party 对。那每一次宴乐完了，一大早起来，约伯做什么？
献祭
、哦、为他孩子献燔祭。为什么？约伯记第一章为什么要为孩子献燔祭？我们来看约伯记哈，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，约伯常常为他的孩子祷告啊。约伯很有钱啊，他常常为他孩子祷告。为什么？生活太舒服啊，怕他孩子弃掉神、啊、所以生活哈、哦，有钱生活能够过很简单，这不简单啊。这样的人真的很伟大哦，我有钱生活过得很简单啊，这不简单。但是有钱如果生活过得很享受哦，小孩子很难教啊。哦，因为生活太舒服，根本就不需要神了。一个很难教的，一个最有一个很容易 感觉一个表现就是你没有办法带他祷告啊，跪着很舒服，觉得很痛苦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就是啊，有钱会骄傲，有钱会忘记神哦，还有呢，有钱容易犯罪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圣经里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饱暖思淫欲，哦，就是说人生活太舒服哦，就会想犯罪，因为钱太多。还有就是没时间哈，这个有钱啊，很难亲近神啊。为什么？整头脑都在想钱，所以变成神跟人中间的一个障碍啊。每天没有看圣经，整天都是在看他的什么
股票，
哎，股票，哎，财这个银行的那个存款，在算他有多少钱哦，很难亲近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钱确实有它的用得好是好了，但是如果用没有很正确的心态哦，钱多真的对人不是有好处。哦，那我这样有这个了解，我们再回来看啊雅各书，来看雅各书里面谈的这个钱财哦，第五章第一节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有苦难到你们身上。哦，为什么有苦难呢？就是因为第二节以后。哦，这个钱带给他们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会有苦难临到。你的财物坏了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咬了。啊，第三节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不是，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哦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哦，就是钱很多啊。很多没有在用啊，到最后就坏掉了。金银很多放在仓库里面，到最后生锈了，就人很多都用不着了。哦，其实人多的啊，钱多的，除了生活需要的那一部分，其他一生都用不着。那接下去呢？你们吃啊，你们在末世只知道积赚钱财。这个第三节哈，为什么他特别提到末世？这个末世应该是要预备主耶稣再来，要预备迎接神哦。所以主耶稣再来，比方说我们年纪大哦，年纪大其实死的那一天就是末世啊，我们死那一天就是末世哦。所以我们这个退休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要预备将来能够见到神。但是如果钱多之后啊，年纪大整天都是在想钱，怎么分给小孩子，怎么赚更多钱哦，我们在灵性上就变成什么瞎眼、贫穷、可怜、赤身肉体。那这样主耶稣来那一天就是灾祸，因为没有预备好啊，啊，所以才说这个啊，在末世只知道积赚钱。那第四节就是责任没有尽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有工钱的呼声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的万军之神的耳中啊。这个工人可以两个解释啊。第一个就是有钱人啊，有时候是反而比较刻薄，哦，人替他做事情啊，把工钱留住，啊，哦，或者说，我们现在来讲哈，哦，去请那些那个什么非法的移民，连最低的工资也没有给，哦，美国的最低工资多少钱？一个小时8块钱哈，哦，那有的去请那个非法的移民哈，哦，看小孩子啦，做什么，给他6块5块，为什么？他也不敢跟警察报啊，反正他是非法的，就其实他钱很多啊，哦，那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不是，哦，就是钱很多，但是哈，哦，我们请人做事情没有给他应该得的工价，那应该得的工价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最低工资，最少要达到社会的标准，那利用他的弱点来剥削他的劳力，那这个哈，哦，在神面前这是不对的。那这个工人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当然现在没有发生，我们现在教会的工人都是总会发生活费，不会直接跟地方教会的啊。那圣经里面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啊，所以旧约时代那个牛啊在掌上踹骨啊，不可以把他的嘴啊淹住啊，他可以吃那个骨上的骨啊，那现在这个是不会发生啊。那第五节，你们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哦，就 就是生活很享受。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，这个宰杀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审判的日子，世界末日的时候啊，是很大的灾难要来啊。但是世界末日之前啊，我们骄养我们的心啊，就是不懂得警醒预备主耶稣的再来，这个是灾祸了啊。第六节，你们定义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们也不抵挡，因为有权，常常就是有权势嘛。那定义人的罪，就是是非不分，把义人害死了。那他们的这个义人，因为没有罪，所以啊，没有钱，没有势啊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抵挡。所以这个圣经啊，不是说有钱是有罪啊，这个钱是中性的啊，而是钱，我们人是软弱的，钱很多会引起我们的心态、生活上的腐化、心态的骄傲啊，对人的歧视啊，优越感，很多很多的负面啊。所以我们到最后结论，那我们对钱应该有什么态度啊？第一个哈。我们要相信哦，神会看顾我们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生活的饮食都会给我们，所以不要为着生活哦拼到连神都没有了，神一定会看顾我们哦。所以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，只要有神跟我们同在哦，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都不会有困难。那你如果把神抛在一旁哦，一直在社会拼哦，拼到最后有时候钱没有赚到，信仰也垮了，也没有赚到，身体也垮了，所以最基本的就是，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神的生活会赐给我们。那第二个呢？如果我们有钱，要多行善，这个善有两种，第一个就是对教会的圣工，哪里买会堂没有钱，哪里圣工需要钱，要尽量捐，那第二个就是哪一个信徒有需要，尽量行善，所以有钱其实是很好的，如果我们懂得用得好是很好的。还有没有？如果我们有钱，要多行善嘛。那第三个，如果我们有钱，最好生活简单，因为这样信仰比较容易保持，然后下一代比较容易交了。生活简单，但是不简单啊！有钱的人生活简单是不简单的。那还有一个心态是什么？这个箴言雅姑尔怎么祷告？我们现在大概只有祷告一半了。主啊，不要让我太穷啊！但是雅姑尔说：“主啊，不要让我太富足。”会忘记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真的，你神让我赚大钱哦，要祷告啊，神啊，不要让我赚太多钱。还有，如果将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赚大钱要为他祷告，神啊，不要让他赚太多。真的这样啊？你这一直为下一代感谢神，哇，我这钱一直滚进来滚到最后灵魂也滚掉了，那是太可惜了。求神让他不要赚太多，这样比较好守道理。好。个人对这一段圣经对钱财我们的想法看法，我们大家来互相交通。
从这里面看起来，像富足的人好像比较不会受到
比较不会受神恩典啊。圣经也有财主很好的有没有？有没有财主很好的？有没有？
就那个
哪一个？波阿斯旧约那个波阿斯，路德波阿斯你看那个波阿斯很有爱心，他知道路德很辛苦讲很多恩言，对不对？你到哪里十麦穗，在我田里面，那我请我家的工人特别留一些没有割让你食，那你如果肚子饿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吃。那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我来找波阿斯这个财主是很好的。那新约还有没有亚利马太的约瑟？有没有？有一个约瑟，他住在亚利马太他暗中做门徒
他去主耶稣的那个，
对对对，他把他的坟墓捐给主耶稣埋葬，还有他上到十字架把主耶稣的身体拿下来，然后用香膏用布把它包起来 有很好的财主有，但是不多了。
为什么那个拉撒路跟亚伯拉罕，拉撒路就去亚伯拉罕的那个怀抱里，没有看到说拉撒路有做圣工，没有做什么？
对，你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哈、哦。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可以到亚伯拉罕怀里？这个让我们联想一个问题哈、哦，就是钱财就是责任。从神来看哈、哦，钱越多责任越多，没有钱就没有责任。所以不是说钱很多没有责任，不是这样。哦，你看那个马太二十四章，主耶稣讲世界末日嘛。马太二十五章就讲审判，对不对？那审判里面有一个给他5000的，他赚5000；给他2000的，他赚2000；给他1000的，他没有尽责任啊。那1000把他拿回来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钱哈、哦，不只是钱呐、啊，学问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才能也是一样。将来哈、哦，审判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学问，哦，没有钱，没有什么才能。那神对我们的要求标准就很低了。那如果我们越有才能，越有学问，恩赐越大，神对我们的要求越多。所以这个审判会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人如果富足哦，没有行善，哦，没有在圣工上付出，将来审判可能会有亏欠。哦，所以神给我们都是带有责任的。所以圣经很多的观念哦，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很多观念不一样。比方说那个拉撒路奉献跟财主奉献谁比较多？拉撒路奉献两个小钱啊，现在两个小钱奉献箱丢下去会响啊，那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都是献这么多，我只献两个钱，咚，又一声哦。那我们人的观念就是当然财主献最多啊，但是在主耶稣里面谁献最多？那个寡妇最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人是看比例，人看人是看数目，数目大的可能会很感动人，但是神是看比例，哦，那个寡妇是100%的奉献，所以他献的比众人多。所以我们在看事情哈、哦，就是到最后要回到圣经的观点哈、哦、来看事情，哦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神给我们的才能大、学识大、钱财多是我们的责任多。但是倒过来讲哦，如果没有什么钱没有关系，你献的少没有关系，只要在比例上，哦，我们献的比别人多，在神面前就是比别人多，所以这真的在天国里面这很特别，啊，
没有好过三代，这个也是在圣经上有。
这个是中国人对社会上观察的一个结论了，哦，表示这个结论就表示说哦。钱本身是中性，但是人很软弱了，所以人的心态、哦、常常会因为有钱改变了、哦、那改变心态以后，你钱传给子孙了，子孙就没有办法守得住了，就主要是在提到这一点、哎、但是、哦、我们现在就把它引导到正面的、哦、如果我们有钱就多行善，我们的子孙有钱要鼓励他多行善，引导到正面来。美国有一个很富有的叫洛克菲勒嘛，以前在纽约有一个他的中心啊，啊，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，他小的时候他父亲每一次给他钱哦，都告诉他说，我给你的钱要用到三方面，第一个要献给教会，第二个要救济穷人，啊，第三个你自己用，哎，所以他以后他变成很有钱的，然后他就行很多善事，所以有个洛克菲勒基金。主耶稣讲好几次哦，财主进天国是困难的。哦，这个我们已经再三的提说，不是钱本身是罪啊，所以你有钱自动变成罪人，而是说这个钱会让人一个心态哦，那个心态啊，有钱人的那个心态，常常会让人很难进天国。啊，所以叫做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可以看同样雅各书哈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亲爱的弟兄，请听，神岂不知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？并且承受所应许给大家爱他之人的国吗？神要拣选贫穷人，叫世上富足 好，那现在请问这个贫穷什么意思？这个贫穷哦，跟主耶稣讲那个八福，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，他要得到什么？马太第五章，天国。哦，那个虚心，你看英文叫做 poor in spirit， 就是心灵贫穷。所以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哦，神拣选世上贫穷人，这个贫穷主要是心灵贫穷，不是说物质贫穷。如果神拣选只是物质贫穷，那变成神就偏待人。我祖宗本来就很有钱，我生下就很有钱，神就不拣选我，那这个神就偏待人了。神拣选心灵贫穷，所以有的人很有钱，他心灵很谦虚很贫穷，他也可以来得道理。但是有的人虽然物质不丰富，他心里很骄傲，他没有贫穷，他也听没有办法得到道理。所以最重要，这是心灵贫穷。但是哦，一般来讲，物质上贫穷的人一般心灵上都比较谦卑，比较容易接受道理，这是一般上，但不是绝对的。哦，所以神拣选贫穷人，这个贫穷不是物质的，是心灵的。不管有钱贫穷，心灵贫穷他就可以得到神的国。但是一般来讲哦，都是物质缺乏的人心灵比较贫穷。对了，很多考验，所以如果能够胜过那个考验，多行善，有钱也很好啊，不是说不好，只是说那一些考验，那一些陷阱试探了怎么避免啊？
大部分都是考不及格的。所以刚才说的那台湾的那个有钱人不会超过三代，
那个都要抢财产，
那那一个负面的，对，
很多很多考验就对了，
对，是很多，
而且不容易胜过那个考验，
不容易，哎，
而且旁边的诱惑，你说太有钱了，你自己不去做坏事，别人来找你，也引你去。
生命记八章哈十三节，牛羊增多三节哈，并你所有权增加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神，这是真的哈，好，所以有钱哈。格外的谦卑，多行善，也是好的啦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好，感谢主啊！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教训，很清楚的观念，那也给我们人生一个很正面的目标了哦。如果神给我们有钱，感谢主啊！哦，多行善，然后谦卑，啊，生活简单，这样也是好的。那到什么地步，按什么地步行了哦？神给我们生活够用，这样就感谢了哦。因为钱越多考验越大。马太哈十六章二十六节啊，对，那在箴言三十章的第七节。